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S, number 29, 基督教信仰纲要。
晋升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29课，题目是教会的使命。第一讲，教会的使命。第一讲，教会存留在世界上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上帝从万人中间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感动，救赎了一般人，选召了一般人，叫他们在地上组织教会，学习圣经的真理，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也过着在世界上日常的生活。那么这个教会到底存在地上有什么要做的事？这是教会的使命要讨论的。是不是因为世界上的宗教不够多，再加以一个基督教？是不是世界上的组织不够多，再有一个教会的组织？是不是世界上有很多的都不好，然后需要一个教会存在？这些的问题，假如我们单单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假如我们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答案也可能是。可是假如我们仔细从圣经的真理来看，那就给我们看出，并不是因为世界上的宗教不够多，然后再加以一个基督教存在地上，它是世界的组织不够多，再一个基督教的组织。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清楚晓得，基督教原来实在不是一个宗教。用外文来说，英文来说， The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among the religions。 基督教不是许多宗教里面的一个宗教，因为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世界上各个宗教是人的一种理想、哲学、或是主义，当他提出来以后，有一些人喜欢，有一些人认为很值得研究，有些人认为它有价值而跟从。所以各宗教一定有一些人的教道，同时那些的教道在不同的时代常常更改。基督教不是人的思想、人的哲学、人的理论，虽然基督教有不少的神学，但是神学不等于基督教本身的真理，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基督教在过去2000年有很多很多的神学思想，但是基督教本身不是那些。基督教的本身 乃在乎神对人类的启示。圣经虽然借着人的手写的，但是我们在谈到圣经怎么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圣经完全是神自己的启示，不是人思想。第二样，世界的宗教有教主，有大徒弟，基督教不是如此，基督教乃是有救主，用生命救赎人类的这位救主耶稣。而这位耶稣不是单单根据他的教训来组织宗教，乃是用他的生命救赎人类，叫人得着生命，然后来学习他的真理，借着圣灵的教导，使基督徒深深的在生命上以基督化为一，进到基督里面。所以基督教应该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身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意思。世界的宗教有大徒弟，然后有自己的徒弟，一代一代的教下去。基督教不是这样，虽然在基督教也有神学教育，有前辈教导后辈，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从耶稣基督哪里学习，在圣灵的教导之下学习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自己的本分怎么去做。所以基督教里面有每一个信徒都是直接在圣灵的教导之下学习像耶稣，像耶稣。另外基督教跟世界上各个宗教差别不同的一点，世界各个宗教有派别，世界各个宗教常常派别与派别之间不能圆满，它是彼此接纳。但基督教虽然有很多的宗派，各位注意，基督教很多的宗派我曾经讲过了，但是这些宗派到了圣经里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完全合一。人的意见、神学的思想可以被淘汰，可以不断的修改，但是属于基督里面生命的合一，这是任何宗教所没有的。另外一点，基督教的价值不在于今世的价值，世界的宗教的价值都是在于世界，常常他们的价值求今生在世发财的利益的地位的地盘等等，这是许多宗教认为最有价值的事。虽然世界上好多的宗教也谈来生的事，但都没有正确的把握，不过是猜想，是盼望。基督教的价值大不相同，基督教的价值是在于永恒的价值，从信主一直到永远，这个价值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这个价值是神所评定的，不是人评定的。人对基督教的评价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却不能决定基督教本身真正的价值，因为人的评价常有片面和主观，很多不了解的事就给他以错误的评价。但是基督教的存在不在乎人说好说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基督教的价值 是永恒的价值。除非你有永恒的认识，或者是体会到永恒的实际，否则你对基督教永恒的评论常常是不知所云，常常的评价是错误的。基督教与世界其他各宗教另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基督教在世界但是不属世界，乃是属灵属天的，而基督耶稣本身直接管理关心照顾全世界历代以来的教会。世界上任何的其他宗教都不能做到这些。教主死了，他的徒弟可以有很多分门别类，很多大徒弟要争做大哥，因此引起很多派系的斗争，他们所有的不过存留在地上，而这个死去的教主也不能再活过来来干预或者来做一些什么事。基督教跟世界其他的宗教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分别，所以基督教在世界的使命就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使命大不相同了。我现在要跟各位谈到基督教的使命包括哪一些。基督教的使命乃是由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守定的，在任何一个时代这个使命不改变。这个使命虽然已经几千年了，但也不落伍，因为这个使命是永恒性的。所以基督教的使命不是某一些教会的领导层或者大主教或者是什么神学院的神学家神学院长等等来制定的，绝对不是。基督教的使命也不是因为某一个时代有某一个需要，然后他们看这个时代的需要而决定一些什么使命，绝对不是。假如基督教的使命是随着时代的需要来制定，那么这个使命就要常常更换，常常修改。但是从整本圣经的真理给我们看见，教会的使命是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定的，是永恒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果明白教会的使命的时候，而这个不变的使命就是我们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来做的一些事。而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基督教所定的使命是永远不变，永远适合于每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不要为新时代的需要来定新的使命，我们仍然用永恒不变而适合于任何时代的使命努力去做就是了。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基督教使命的内容。第一，是要向万民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清楚 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在耶利米书第31章34节也说类似的话。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一般都是犯罪的，或者是有知的、无知的、有意的、无意的。人主要犯罪的原因就是不信从神的话语，不信圣经所启示的各方面真理。当人有理性，要发挥理性、理想、思想等等，这当然是好的。可是人常常忘记自己的理性或者是感性很有限，因此他们单靠有限的理性和感性去推论出来的理论，常常是局部片面不安全。所以他们依靠有限的理性推论出来的理论作为日常生活的标准，当然会遇到矛盾、冲突、顾此失彼，甚至有的时候无能为力，有盼望却得不到的那一个困境里面。而且人的思想多数是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的许多的思想多数是伤害别人，而有的时候也伤害自己。这就是今天世界上越多的主义学说，就产生更多的罪恶行为。神爱世人，所以神就呼召罪人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回心转意，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过失，承认自己许多错误的事，来求赦免，愿意回到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并且接受圣经的真理作为人生的指南和标准。更重要的，要求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人的罪。关于赦罪之道，我在前面的课里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加以详细的再讲。不过传悔改赦罪之道的使命，从永远到永远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无论在哪里，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让人看出他们自己的错误，而回到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个使命就是传讲信耶稣的永生的真理。约翰福音第3章15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16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6节，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还有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告诉我们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人活着最基本的因素是生命，有生命人才能生存。但是生命的本质如何， 就决定生存的状态如何。健康的生命就有健康的生活，圣洁的生命就有圣洁的生活，强壮的生命就有强壮有力的生活，智慧的生命就有智慧的生活，慈爱的生命就有慈爱的生活。所以的生命是人生最基本最基本的事。我们的身体从父母领受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潜在能力，还是说潜在力，但是这个生命是要加上生命的本质的因素。我刚才所提的好像生命的慈爱、生命的信实、公义等等，我们如果有了这些，那么我们的生活就非常充实有力量，成为多人的帮助。那么从哪里能够得到这种好的生命本质呢？圣经告诉我们必须要信耶稣的永生，因为耶稣的生命已经包括了圣洁、信实、良善、慈爱、智慧、能力等等的本质在里面，而这些本质也就是上帝生命的本质。我们如果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就有这些生命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所以传耶稣叫人信他的永生，这是任何宗教所做不到的事。而这个信耶稣的永生的真理是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经验到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信了耶稣，有耶稣的生命，就可以认识永恒的真理。这种的智慧、知识是非常宝贵。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谈这些课，就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这种生命的智慧和能力。另外，在永恒里面，永生的生命有一个超时间的力量，也有一个超空间的力量，这是很奇妙的事。我们信主耶稣的人，这个生命的能力不是单单为今生而用，而且是为永恒而用。所以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可以做永生的事，有永恒的价值。耶稣基督把传递永生的生命的真理交代给教会，交代给信徒，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传递。第三个使命就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告诉我们。在人类的教育历史里面，虽然有很多大师、伟大的老师，但是真正的历史里面，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完全的老师。耶稣基督为完全的老师，不但是知识上的完全，也是品格上的完全，也是教导上的完全，也是训练的完全。所以马太福音23章第10节，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就是那个受膏者，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救主。因为耶稣的知识最全备正确，他的教导 不但是言语的教导，更是身教品格的教导。他的教导不是理论性而已，他的教导有理论，但也是实际可以实行的。他教导的内容不但是一些的知识和技能，更是生命的更新和再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训练我们的思想，想到永恒，想到整体，不是局部的，也不是暂时的。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整个品格的熏陶，不是单单机能的训练，是整个生命品格的熏陶。耶稣的教育更是训练我们的意志，有永恒的意志。这个永恒的意志就是认识真理，然后按着真理坚持地做下去。耶稣基督在教导里面最高峰的一点，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回到神创造人原来的目的的一种教导。所以这许多应当学的，这是全人类应当学的，这就是耶稣说要使万民做我门徒的意思。第四个使命，要引导人类进入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一开头传福音，就是传天国还是上帝国的福音。这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或者是马可福音第一章都可以看到的真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引人信主，不是要人加的一个宗教而已，我刚才说过了，他要引导人进入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就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人人的旨意，就是上帝在掌管，上帝的权柄在管理。当上帝来管理人类的时候，人就能够过一个完全公义平等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上帝不偏待人，人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同等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任何的事上帝会按公义来行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公义就得以伸张，真理就能够普及，神的慈爱就能够遍及万民。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当比拉多审问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问耶稣说，你要来做王吗？耶稣说，是，我要来做王，但是我的国不说这个世界，我的国那是永生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引人不是单单进到一个机构，那是引领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